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神要求我们顺服，什么时间我们不依从他的旨意而行，我们就是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里，就是妥协。而每一次的妥协，我们都得付上极重的代价。神在圣经中早就给我们特别的指引，指示我们如何效法基督，怎么样是像基督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达不到神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就会管教。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妥协的后果，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处境，我们会问神，神啊，为什么我总是有这个老问题？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过得胜的生活？为什么我老是被这个老毛病所困扰呢？为什么我不能轻松自由地前进，享受我所期待的基督徒生活呢？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有时候原因还是很简单，只是我们以为它是很复杂而已。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某些事情必定很特别，很不寻常，其实往往根源是很简单的。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一些很根本的问题，相信透过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帮助。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查考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旧约圣经士师记二章一到五节，这里记载以色列人已经进到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们列祖为业的迦南地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们却遭遇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我们看经文的记载，士师记二章一到五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坡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我们先看到这儿，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到底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先来交代一下相关的背景。士师记这卷书呢，是概括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350年历史。以色列人蒙神拯救，挣脱了埃及人的捆锁，脱离了为奴之地。后来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进到了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可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属灵的景况竟然一落千丈，每况愈下。当约书亚仍然在世的时候，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敬畏神，认识神的心意，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行在其中。可是约书亚走了，以色列人居然很快就在灵性上倒退，回到从前的景况中，好像约书亚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当中那样。这也让我们想到，当日在埃及地，约瑟死了之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王登基，竟然不理会约瑟过去对埃及地的贡献，怎么样拯救了埃及，帮助埃及度过饥荒艰困的岁月。而这个新王竟然把以色列人陷在连奴隶都不如的光景中。以色列人之所以沦为奴隶，就是从约瑟死了之后，新的法老王上任开始。现在约书亚这伟大的领袖死了， 以色列人的灵性就开始堕落，开始大大的倒退。神过去一再警告他们不可做的事，他们现在竟然又开始去做，不理会神的警告和禁止。当摩西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把神的律例提醒他们？因为摩西知道神命令的重要，又知道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软弱败坏，所以经常提醒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其中以色列人对神的心、他们的意志和表现，摩西是很清楚知道的。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可以从士师记的最后一节当中我们看得出来。这节经文就把当时以色列人的景况表露无遗。其实同样的描述在士师记里边呢，不止出现一次。好，我们就一块来看士师记第21章25节的经文描述。士师记21章25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时期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立国、还没有王之前，他们只有一些所谓的军事上的领袖，或者说民间的领袖，统称为士师，蒙神兴起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整体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就像一盘散沙那样，毫无纪律，个人任意而行，自己看怎么样合适就那么做了，他们偏离了神的律例典章。士师时代结束之后呢，就是列王时代的开始。而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地不久，他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把原本在迦南地居住的7个民族逐一的赶走，因为神的审判临到这地。所以即使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并不是马上就安居乐业，他们一直生活在要靠主征战的日子中。350年之久不断的打仗，而且有很多时候是打了败仗。士师记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在这个时期交替着出现，就是以色列人战败了，神兴起士师，然后人民悔改，跟着他们又在犯罪，又战败，士师又兴起，他们又悔改，于是战败、士师、悔改、战败、士师、悔改，就构成了整个士师时代的一个格式、一个循环。今天我们要透过士师记第2章的记载学习一个原则，看看妥协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怎么样。首先，神给了以色列人一道命令。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经文说呢，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的坡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呢，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先祖们所立的。虽然以色列人的先祖早就不在了，但是神依然信守他所承诺过的，他是信实的主，所以他承诺的必然做到。这个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神怎么应许他必定成就。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第2节又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原来神给了以色列人一道很简单的命令，就是神要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把原来的居民逐一赶走。可是以色列人的表现怎么样呢？前面士师记第1章28节到30节略有描述，我们可以一块来看士师记第1章28节到30节。经文说，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这是士师记第1章28节到30节的经文。跟着第31节和后边的经文呢，都分别讲到各个支派的人，他们都没有全部赶出原来的居民，多半是用他们做苦工作为自己的工人。于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所给的命令， 神很清楚地指示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务必要把这些人全数赶出，不留下一个，因为神不要留下他们。神知道迦南七族的人将来是以色列人的祸患，会带来非常坏的影响，所以神才这样坚决地要求以色列人执行他公义的审判，用圣洁的百姓来取代这地犯罪得罪神的居民。但是以色列人却一意孤行，跟他们妥协，而不听从神的吩咐。赶出原来的居民，这是神第一道的命令。那么第二道命令呢，就是要把他们的祭坛拆毁，所有邪教的物品，一切淫乱败坏属于邪教的用来侍奉偶像和假神的物品，通通都要拆毁，不可留下，因为这些是属于偶像之物，将来是会影响以色列人的，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的，所以必须把他们彻底毁灭。神知道这些邪教的物品如果一天没有全部清除，将来都会成为拖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和网罗，会叫他们陷在拜偶像的试探和危机当中。本来以色列人是打算这么做的，一心想着到了迦南地之后就把当地邪教的东西通通消灭，可是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却又改变了心意。其实今天神也是这样对弟兄姐妹说话，要求我们把一切的偶像清除。我们可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在那里记载了神很清楚的命令。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生命。这些并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心中有圣灵作为凭据，也有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我们也是在圣灵中生活行事，应该每时每刻都紧紧地倚靠圣灵，活出敬虔的生活，顺服圣灵，这样神自然会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以及各种属灵的福气。神渴望我们过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成为他圣洁的子民。神知道我们如果容许别的事物存留在我们心中，将来就会成为我们在灵程上的一大阻碍，以及我们生命中的严重问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然后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三十节又说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命令和向着我们的心意，要我们除掉一切不合他心意的恶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又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保罗在这里提出一连串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不相宜不该有的表现。当我们蒙神恩典，蒙主拯救之后，许多世俗的事情我们就得放下，我们就要和这些事情有所区隔，一刀两断。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再容许它在我们生命中出现。之所以神如此严格的要求，是因为如果我们妥协让步，那么魔鬼撒旦他就有机可乘了，他就会在我们的软弱之处建立他的势力，然后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很难抵挡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处境其实和以色列人很相近。还记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怎么说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的旨意原来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而圣灵把我们从罪恶和世俗中分别出来，这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在生活上也成为圣洁，分别出来归他为圣。当日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到了应许之地之后，要把当地的那些居民 不留一个的通通赶出去。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从，没有把他们全数赶走，而且留下很多。虽然当时好像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问题和祸害，因为以色列人留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供自己使用。以色列人的心态可能就是呢，啊，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出过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努力才征服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做些苦工？为什么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仆役呢？我们已经征服了他们，留下来供自己使用，做自己的仆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以色列人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他们没有看见神所看见的。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短视，他们不信神所说的，也没有听从神所吩咐的。士师记第一章第28节说，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凭着自己的理性感觉和神争论，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一定要他们赶走所有的迦南人，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而且他们大有理由可以这么做，这些是他们征服的人，并且应该供他们使用，给他们做苦工。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并没有不妥之处，因为起码他们是战胜了这些人，他们是有权处置和奴役他们的。那么到底以色列人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错在他们的妥协。妥协就是叛逆神，跟神作对，妥协本身就是罪。神的吩咐如果是我要你走一里路，我们却走了五分之四里的路，这就已经不是顺服神的行为。虽然只差五分之一，这个比例上可能是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在神的眼中，这已经是叛逆和不顺从神的行为。神命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赶出那第七族的迦南人。然而以色列人却留下一些给自己使用，即使是做自己的仆人，这也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一种妥协。他不是完全的违抗了神的命令，而是没有完全的遵行，这就是妥协，这就是罪。神没有叫以色列人留下一个迦南人，不管什么理由，神所吩咐的就是把他们全数赶出。可是以色列人明显没有遵行。弟兄姐妹，今天神对我们说，我要你交出生命中的这样东西，那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会跟神争论，说我已经交出很多了，我已经交出90%了，主啊，你已经得着很多了，就是这样东西我不能交出，我办不到。但是弟兄姐妹，神所要的就是这样东西。我们千万不要跟神讨价还价，以为神已经得着了我们什么，又或者我们对神说，我可以更多的奉献，我可以更殷勤的读经祷告，做很多很多的服事，这一切其实都是无济于事。因为神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我们完全听从他的命令，他的吩咐。我们这些话语其实是说给自己听，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有道理，我们就坚持这么做，又或者我们量力而为，做了神命令的一半或者是一大半，但是没有100%，这就是妥协。不要以为没有人完全，每个人都有弱点，那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于是就接纳自己，给自己借口。弟兄姐妹，这个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这就像一辆汽车有四个门，三个车门都锁紧了，但是就是一个门没有锁，结果这辆车被人开走了。我们不能说我绝大多数的门都锁了，这是没有用的。神要我们交出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不是罪恶，只是在神眼中看来不适合的东西，可能是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可能没有错，但是神知道这对我们是不好的，于是神光照我们的心，指出来要我们放弃，要我们交出。请问我们是不是舍得呢？也许我们尝试要说服神，但是神是不被说服的。神的话语就是绝对的命令和法则。到底当我们坚持妥协不肯顺服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接着看当日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后果，因为跟我们今天的原则是一样的，不管是在整个民族的身上，或者是在个人的身上。神说，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都赶走，他们就必作以色列人乐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作他们的网罗。跟着我们看士师记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士师记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这是士师记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前面我们说过，士师记的记载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论述以色列人怎么样违背神的命令，遭到神的管教，然后在苦难中寻求神，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不过他们不久又在走入另外一个循环当中，又在犯罪，然后又被管教惩治，跟着呢再一次悔改，又蒙神兴起士师拯救。到了士师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就讲到了米甸人怎么样苦待以色列人。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士师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让我们来留意，任何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而我们不肯做，或者是妥协的话，这些就是我们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不肯交出的事物，最终呢会奴役我们，会征服我们，成为我们的网罗，成为我们乐下的荆棘，我们会掉在其中。士师记就是以色列人周而复始叛逆神的记录，一个又一个的循环，一个又一个的间接，很明显的就记载在圣经当中。事实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到处都让我们看见不顺服神命令的人，或者是妥协的人的结局。弟兄姐妹，要是我们不想忍受这些痛苦的后果，我们就要及时顺服神的旨意，向着神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走在神的命令当中。很多人所做的决定呢，都是基于眼前所看的景况，他们没有远见，他们也不认同神所给的命令和法则，只顾着现今的好处，认为这么做对自己有利，何乐而不为呢？当日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如此。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族类，对神尚且如此，他们怎么能够做外邦人的见证呢？他们怎么能够成为外邦的审判呢？如果我们不依照神的命令生活，我们照样会陷在当日以色列人那样悲惨的结局当中。主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弟兄姐妹，让我们问问自己，神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指出了什么事情，光照我们心里边有什么样的隐藏的罪恶要我们对付的呢？我们有没有逃避呢？我们有没有拿出一大堆的理由来跟神抗拒呢？但愿我们都能够从以色列人当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看见那惨痛的见解，而愿意全然顺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神渴望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顺服他，这是他向我们的要求。我们最后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提醒，在这个世代能成为明光照耀， 毫无妥协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兴起为主发光，让世人看见，而把荣耀归给神。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要表明的是生命的道，让我们毫无妥协的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慷慨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